请大家低头祷告，
请大家低头祈祷。
天父，我们的灵举起向你敬拜，我们的心向你歌颂，因为你是配得这一切的，你是何等的伟大。你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真理是何等的丰富，我们在这个真理的海洋里面愿意常常的吸取，求圣灵我们的宝贵师是我们的老师不断地教导我们，使我们有爱慕追求真理的容量，使我们有谦卑的态度，常常的学习。主，你带领我们在灵程上继续的奔走，使我们能够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求主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奉献给主，求主使用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个月的信息的主题是灵程，
我们这个月的信息主题是灵程。
我们继续的跟从主向前奔走，
我们继续的跟随主向前奔走。
我们这条的路是从信主开始一直到见主的时候，
我们这条的路是从信主开始直至到见主的面，
而且在荣耀中与主同在以后呢，
而且在荣耀中与主同在之后呢，
我们还是有继续的学习，
我们还会继续的要学习。
因为神的丰富是无穷的，
因为神的丰富是无穷的，
我们在勇士里面还是要不断的发现发现，
我们在永世的里面仍然是要不断的发现发现。
所以我们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我们真是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
我们存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追求灵程的长进，
我们存了这样的心态来追求灵程的长进。
在灵程的高峰有两个名词，
在灵程的高峰有两个名词，
这两个名词事实上是汇集在一起的，是相同的。
这两个名词其实是汇集在一起是相同的，
它的实质是一样的，
它的实质是一样的。
一条路呢，就是追求做属灵人，
一条路呢，就是追求做属灵人。
我们上一个周日看过这个信息，
我们上个主日就已经看过了这个信息。
在加拉太书里面，
在加拉太书里面，
我们和圣灵工作的配合，
我们同圣灵工作的配合，
把我们带到属灵人的高峰，
将我们带到去属灵人的高峰。
那个境界是非常宝贵，
那个境界是非常宝贵的。
那么另外呢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
我们就与基督合而为一，
也是灵程的一个高峰，
也是灵程的一个高峰。
我们向这个高峰来追求来学习，
我们向这个高峰来追求和学习。
属灵人和与基督合而为一是二二一，一二二。
属灵人属灵的高峰和追求与基督合而为一是二二一，一二二的。
就好像两个人不同的角度射箭射向红心，
就好像两个人一起的行
射箭射箭
射箭射箭都射去同一个红心
但是两条路不同，
但是两条路就不同的。
所属灵人和与基督合一的路线不同，但是归结终点是一样的。
所以呢，属灵人和与基督合一两条路线是不同，但是归结呢都是一样的。
那今天我们一同来领受与基督合而为一的信息，
我们今天呢就来领受与基督合而为一的信息。
这个信息在圣经里面呢许多的地方出现，
这个信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出现过。
这个目标是使徒保罗自己的目标，
这个目标是使徒保罗自己的目标。
他有两句话可以把他这个追求的一个心态表达出来，
他有两句的说话将他这个追求的心态表现得很清楚。
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
请大家翻到去腓立比书
第一章二十一节，
一章的二十一节。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在这里，保罗把他的生活和基督打成一片。
呢度呢，保罗将佢嘅生活同基督打成一片。
这不是骄傲的话。
这个不是骄傲的说话，
他不是那么大胆把他自己和基督相提并论，
他不是很大胆将自己和基督一起相提并论，
这是他追求的一个目标，
这个是他追求的一个目标，
他愿意和基督合而为一，
他愿意与基督合而为一。
第二章第五节，
二章的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
这是内在的心态，
这个是内在的心态，
在内在的心态上与基督合一，
在内在的心态上与基督合而为一，
又在外面生活上与基督合一，
又在外面的生活上面与基督合而为一，
由内而外，
由内而外，
里外都是追求与基督合而为一，
里外都是追求与基督合而为一的。
我们看见保罗这个追求很有成果，
我们看到这个保罗这个追求很有成果，
我们从他的工作，从他的书信里面，
我们从他的工作和他的书信的里面，
我们清楚地看见基督在他的身上真是呈现出来，
很清楚地看到基督真的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呈现出来，
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那就是说这个目标不是空想，
即是说这个目标呢不是空想，
不单单是一种理论，
不单只是一种的理论，
不单单是我们的盼望而已，
不单只是我们有盼望而已，
我们可以脚踏实际的在这条路上不断有长进，
我们可以脚踏实地的在这条路上面不断的有长进。
首先我们再温习一下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我们首先温习一下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在这节经文里头，
在这节经文的里面，
我们看见基督徒在名称上和基督合而为一，
我们就知道基督徒在名称上面与基督合而为一，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六节，
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六节，十一章的二十六节，
末了一句，
最后的一节，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
上文告诉我们，
上文告诉我们听，
巴拿巴去找保罗，找到了，请他到安提阿来带领教会，
巴拿巴去找保罗，找到之后呢就请他来安提阿带领教会，
所以保罗在安提阿就把他自己的追求传达给基督徒，
所以呢保罗就
是弟兄姊妹，
保罗呢就在安提阿将他自己所追求的转达给当时的信徒，
他这样的教导信徒，
他这样来到教导信徒，
带领信徒，
带领信徒，
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目标，
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这样工作了一年之后，
这样工作了一年之后，
产生果效，
就产生果效，
那些教会外面的人，
那些教会外面的人，
他们有一个发现，
他们有一个发现，
就是安提阿教会里面的人一个表现，
就是安提阿教会里面的人的表现，
他们是信基督的，
他们是信基督的，
他们也敬拜基督，
他们都敬拜基督，
他们也爱基督，
他们都爱基督，
他们也见证基督，
也都见证基督，
他们跟从基督，
他们跟从基督，
服侍基督，
服侍基督，
高举基督，
高举基督，
他们也追求与基督合而为一，
他们也都追求与基督合而为一，
教会外面的人发觉这个现象，
教会外面的人发现到这个的现象，
他们就给信主的人起了一个名字，
他们就帮那些信主的人起了一个名，
把他们叫做基督徒，
就叫他们做基督徒，
基督徒这个字的原文是两个字合起来，
基督徒这个字的原文是两个字合成的，
我已经说了好多次了，
我已经讲过好多次了，
但是这个意思需要一直的再说再说再说，
那这个意思是需要一路的讲下去，
两个字合成就一个字，
两个字合成一个字，
一个字是基督，
一个字是基督，
一个字是人，
一个字是人，
基督人，
即是基督人，
这就是原文的那一个字
的结构，这个就是 原文那个字
的结构
的结构、啊、
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就是基督人，
咁基督徒咧，即系等于基督人，
一个和基督密切结连在一起的人，
一个与基督密切结连嘅人。
这是非基督徒对于安提阿教会基督徒的观感。
呢个就系基督安提阿教会以外嘅人对安提阿教会里边嘅人嘅观感。
这是一个正确的印象。
这个是一个正确的印象，
也就是安提阿基督徒的见证，
也都是安提阿教会里面基督徒的见证。
如果有一天，
如果有一日，
北角宣道会的弟兄姊妹，
北角宣道会的弟兄姊妹，
能够使人得到这样一个印象，
能够使人得到一个这样的印象，
这些人和基督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这些人与基督有密切的关系的，
那就是一个很宝贵的见证
了。这就是一个很宝贵的见证了。
你我，
你和我，
成为基督徒的人，
称为基督徒的人，
我们常常记得我们的名称里面有基督两个字，
我 记住呢，我们的名称里面有基督这两个字，
常常提醒我们我这个人和基督的关系，
时时提醒我们自己，我和基督是有密切关系的。
基督教就是一个人与基督的关系，
基督教就是一个人与基督的关系，
生命的关系，生活的关系，
是生命和生活的关系，
能够表露在外面，
能够表露在外面。
所以基督教在早期的时候的名称是一条路，
所以基督教在早期的名称就叫做一条路。
使徒行传九章二节就提到这个名称，
使徒行传九章就提到这个名称，
九章二节，
九章二节，
那里提到信奉这道的人，那个道的原文就是路，道路，
这里提到信奉这道的人，那个道字本来是一条路，这解
信奉这一条道人生道路的人，
信奉这条人生道路的人。
所以基督教最早给人的印象是一种生活的道路方式，
所以基督徒基督教最早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道路的方向和形式，
人生的道路，
人生的道路。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还是要保持的，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仍然要保持的。
我们的信仰单单是理论吗？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单单理论呢？
我们的信仰单单是罪得赦免吗？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单单罪得赦免呢？
我们的信仰单单是讲上天堂吗？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单单讲上天堂呢？
不错，罪得赦免上天堂这是非常重要，
没错，罪得赦免上天堂都是很重要。
如果罪不得赦免，没有永生的盼望，其他是空的。
如果没有罪得赦免，也都不能够有永生，其他的东西都是空的了。
但是我们的信仰的内容，
我们信仰的内容
是我们人生的方式，
是我们人生的方式，
人生的道路，
是我们人生的道路。
一定要抓住这个中心，
我们一定要找住这个中心，
然后我们的心态就改变，
然后我们的心态就会改变，
然后我们的追求就改变，
然后我们的追求就会改变了。
这是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一个认识，
这个我是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认识。
那么现在我们要开始看另外一个方面，
现在我们要看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在形象上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
就是在形状上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一。
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
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作长子。
这里提到神的预定的旨意，
这里提到神预定的旨意，
就是预先定下他的儿女们都效法 耶稣基督的样式，
就是预先定下他所有的儿子们都效法基督的样式。
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子，
他到世上来，
他来到世界
要做成什么事呢？
要做成什么事呢？
要得到许多的人成为天父的儿子，
他是要得到许多人成为天父的儿子，
而这些人呢都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
而这些人呢都效法基督耶稣的模样，
就是说不是单单在地位上成为天父的儿子，
就是说不单只在地位上被称为神的儿子，
而在人生的形象上也是神的儿子，
也都在人生的形状上面是神的儿子，
与基督形象合而为一，
与基督的形象合而为一，
这是天父预定的旨意，
这个是天父预定的旨意。
如果我认为我是天父的儿子，
如果我认为我是天父的儿子，
那么我就要注意了，
那我就要注意了，
天父对我这个人有一个旨意，
天父对我这个人有一个旨意，
要我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
叫我学习基督耶稣的样式。
如果我没有这个追求，
如果我没有这个追求，
那就表示我不了解天父对我有这个旨意，
那我真是表示不认识天父对我有这个旨意了，
那我就能进天堂心满意足了，其他就完全不在意中了，
那我呢就只是顾着入到天堂，其他的都不在我 我的心意里面了。
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另外一节圣经和这个连在一起的，
另外一节圣经和这个联合在一起的，
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二章十节，
请你翻到希伯来书
十章第二节，
第二节，
第二章第十节，
二章十节，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这里我们看见，
这里我们看到
一位儿子从天上到世间，
一位儿子从天上来到世间，
结果呢他带千万的儿子一起进荣耀里去，
结果呢他就带着千万的儿子一起进入荣耀里面，
这些儿子是真真正正的儿子，
这些儿子是真正的儿子，
他们有了耶稣基督的模样，
因为他们有了基督耶稣的模样，
有了儿子的生命，
有了儿子的生命，
这就组成了荣耀中神的大家庭，
就组成了荣耀里面的神的大家庭，
在这个大家庭里面每一个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这个大家庭里面每一个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
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
基督的样式很丰富，
基督的样式很丰富，
这些样式的表现在这些千万的儿女身上，
这些样式呢就表现在这些千万的儿女的身上，
是围成属灵的大官，
就围成属灵的大官，
这样的一个神的家庭
是
何等的荣耀，
神的家庭是何等的荣耀。
如果一个人单单是信了主，罪得赦免，进了天堂，还是原来的样式，
如果一个人信了主入了天堂，但是呢还是本来的样式，
那样天堂就成了跟世界一样一样，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天堂就好像世界一模一样了，
那不是神的计划，
那不是神的计划，
神要人改变，
神要人改变，
成为基督的样式，
成为基督的样式，
然后进入荣耀，
然后进入荣耀，
那真是荣耀，
那就真的荣耀，
那是在神的面前的那个属天的情况，
是在神的面前那个属天的境况，
这是天父的计划，
这个是天父的计划，
我们要弄得非常的清楚，
我们要搞得很清楚。
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
在使命上我们和基督也合而为一，
在使命上我们与基督都是合而为一的，
在使命上我们的主有几个名称也是我们的名称，
在使命上有几个名称是主的名称都是我们的名称，
第一
第一呢，
主耶稣是上帝的使者，
主耶稣是上帝的使者。
希伯来书三章一节，
希伯来书三章一节，
那里说耶稣是神的使者，
那里说耶稣是上帝的使者。
然后在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读过的经文，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
在刚才我们读过的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那里呢，
保罗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保罗说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基督是神的使者，
基督是神的使者，
我们是基督的使者，
我们又是基督的使者，
我们和基督都是使者，
我们同基督都是使者，
都要完成一个使命，
都要完成一个的使命。
什么使命？
什么使命呢？
基督来是要完成人与上帝和好的使命，
基督来是要完成人与神和好好的使命。
原来人是敌对上帝的，
本来人是敌挡神的，
与上帝背道而驰的，
与上帝背道而驰。
基督来，
基督来呢，
唤醒人类，
唤醒人类，
呼召人类，
呼召人类，
回转过来，
为回转过来，
面向上帝，
面向上帝，
归依他，
归依他，
然后与他和好，
然后与他和好。
和好就是不再对立，
和好即是不再对立，
从对立到融洽在一起，
从对立呢直到是融合在一起。
我们进入了上帝的旨意之中，
我们进入了上帝的旨意当中，
进入了上帝的真理之中，
进入了上帝的真理里面，
我们和上帝的本性融洽合一，
我们与上帝的本性融合为一。
这是耶稣基督到世上来做的和好的福音的工作，
这个是主耶稣来到世界做这个和好福音的工作。
他是这个使命的使者，
他是这个使命的使者，
他也完成了这个使命，
他也都完成了这个使命。
然后他对我们说，
然后他就对我们说，
你们也是使者，
你们都是使者，
你们担起同样的使命，
你们担起同样的使命，
把这个和好的福音传出去，
将这个和好的福音传出去，
同时你们也带领人实际上与神和好，
同时期你们也带领人与神和好。
当保罗讲到这个和好的工作的时候，
当保罗讲到这个和好的工作的时候，
有一句话很宝贵，
有一句说话很宝贵，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来看看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临后第五章
二十节，
第二十节，临后第五章第二十节，
保罗这样说，
保罗这样讲，
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
所以我们作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藉我们劝你们一般。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
保罗在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他体会到神的心，
他体会到神的心，
所以他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所以他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好像神的心在他里面成为他的心，
好像神的心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心，
好像神借着我向你们发出这个信息，
好像神在我里面藉着我向你们发出这个的信息。
保罗他的内心就是体会到神的爱，
保罗的心体会到神的爱，
所以他去执行这个使命的时候，
所以他执行这个使命的时候，
他的心和神的心达成一片，
他的心和神的心达成一片，
他也是他的心和基督的心达成一片，
他的心也都同基督的心达成一片，
来这样的做基督的代表讲话，
来这样做基督的代表来讲说话，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
这是把保罗的那个心态讲出来，
这个是保罗的心态这样讲出来的，
这个心态正是基督的心态，
这个心态又正是基督的心态。
基督到世上来工作的时候，
基督来到世上工作的时候，
他整个的身心灵都投入在使命上，
他整个的身心灵都投入在使命上面，
在约翰福音里头，
在约翰福音里面，
基督说父差我，父差我，这个差字用了三十九次，
基督说父差我，父差我，这个差字用了三十九次，
他念念不忘他的使命，
他念念不忘他自己的使命。
他十二岁就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他十二岁的时候就已经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
然后他受死的时候，
然后他受死的时候，
在极大的痛苦之中，
受死的时候，在极大的痛苦的时候，
他还是想到这个使命，
他仍然是想到这个的使命。
他说成了，
他说成了，
完成了，
完成了。
这是主的心态，
这个是主的心态。
保罗同样的心态，
保罗有同样的心态。
真是基督是使者，保罗也是使者。
真是基督是使者，保罗都是使者。
我们也愿意多一点体会和学习这样的心态，
我们都愿意多一点来到学习和体会这个这样的心态。
还有一个名字也是主和我们一样的，
还有一个名字呢，是主和我们都是一样的。
在约翰福音九章十二节，主说，
主说，
他是世上的光，
我是世上的光。
跟着他又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
咁跟住佢又喺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嗰度呢，
你们是世上的光，
就话你们是世界的光。
基督是世上的光，
基督系世上嘅光。
跟从基督的人也是世上的光，
跟从基督嘅人亦都系世上嘅光，
都是光，
都系光。
在这个做光的使命上，我们和基督合而为一。
喺呢个做光嘅使命上面呢，我哋与基督系合而为一嘅。
神的光照在基督面上，
神嘅光照喺基督嘅。
反照出来，
反照出来，
然后基督的光照在我们面上又反照出去，
然后基督的光照在我们的面上也都反照出来。
立刻我们就知道在什么条件之下我们才能做世上的光。
那我们立刻就知道在什么条件之下我们才可以做世上的光了，
就是当我们能够反照基督的光的时候，我们才能做世上的光。
就是当我们能够反照基督的光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做世上的光。
如果基督的光不在我们面上，
如果基督的光不在我们的面上，
我们不能反照基督的光，
我们不能够反照基督的光，
我们仍然和世界上黑暗的事一样黑暗，
我们仍然与世上的黑暗的事一样那么黑暗。
这个条件是每时每刻必须保守才能完成使命，
这个条件必须每时每刻的来到保存才能够完成这个使命。
我们自己没有光的，
我们自己没有光的，
如果不是基督的光从我们反照出去，我们哪里有作用呢？
如果不是基督的光从我们的身上面反照出去，我们便是有作用呢？
月亮不能发光，
月亮不能够发光，
它的光是反照太阳的光，
它的光是反照太阳的光。
当地球跑到中间的时候，
当地球去到中间的时候，
月亮立刻是月朔，
月亮就变成了月朔，
它不能够发光，
它不能够发光了。
什么时候它反照太阳的光它就发光，
它什么时候反照到太阳的光呢，它就能够发光了。
所以我们如果要做光完成这个使命，我们必须有这个条件。
所以如果我们要发光完成这个使命，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条件。
不是每一个做了基督徒的人都能够发光，
不是每一个做了基督徒的人都能够发光的，
乃是每一个面对基督反照基督的人才能发光。
那是每一个面对基督的人反对着基督的人才能够反照基督的光，
这是一个绝对必须的条件，
这个是一个绝对必须的条件。
所以结果就分成了发光的基督徒和不能发光的基督徒。
那结果呢就分成了发光的基督徒和不能够发光的基督徒了。
立刻我们自己也被分类了，
那立刻呢我们自己都被分类，
我这个基督徒有没有荣耀主，
我这个基督徒有没有荣耀主呢，
有没有为主发光，
有没有为主发光呢？
先决的条件我有没有面对主的光而反照他的光，
先决的条件就是我有没有面对主的光来到反照他的光呢？
在使命上还有一个名字主和我们一样，
在使命上面还有一个名字是主和我们一样的，
在马太福音二十章，
马太福音二十章
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
至到二十八节，
在那里主跟我们说，
在那里主对我们说，
如果我们想做一个伟大的人，
如果我们想做一个伟大的人，
我们必须做众人的仆人。
我们必须做众人的仆人。
基督是仆人，
基督是仆人，
我们也是仆人，
我们都是仆人。
在旧约里头，
在旧约的里面，
以赛亚书当中，
以赛亚书里面，
我们看见对基督的预言有两个完全相反的形象。
我们看到对基督的预言有两个完全相反的形象，
一个是荣耀的君王的形象，
一个是荣耀的君王的形象，
一个是受苦的仆人的形象，
一个是受苦的仆人的形象。
所以以色列人这两个形象很难很难连在一起，
所以以色列人很难将这两个形象是合在一起。
最后他们索性放弃了受苦的仆人的形象，
那索性他们最后就放弃了受苦的仆人那个形象，
单单等候一个君王要来临，
那就单单的等候一个君王要来临。
结果他们等等等等到今天还是落空，
结果他们一路的等等到今天，但是仍然是落空。
因为这个君王已经来过了，他们不认得，
因为这个君王已经来了，他们不认得。
他到世上是以受苦的仆人的身份来临的，
他来世上的时候是以一个受苦的仆人的身份而来。
他们对这方面已经有盲点，看不见。
他们在这方面已经有盲点，他们看不见。
他们不晓得。
他们不知道。
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将来成为荣耀的君王的那一位。
这个受苦的仆人就是将来要成为荣耀的君王的那一位。
主说，你们要服侍人才能成为真的伟大。
主话你哋要服侍人，先至成为真嘅伟大。
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
正如人子嚟，唔系要受人嘅服侍，乃系要服侍人，
并且付一个代价，
并且要舍命付一个代价，
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
并且要舍命作多人嘅赎价。
他做众人的仆人，付代价，生命的代价。
他做众人的仆人，付代价，付上生命的代价。
主说，我的路是你们的路。
主说，我的路就是你们的路。
服务不是容易的，
服务不是容易的，
每一个人都愿意被人服务，
每一个人都希望被人服务。
整个的这个世界的潮流是争取别人对自己的服务，
整个世界的潮流就是争取别人对自己的服务。
但是在这里我们的主却发出一个相反的呼声，
但在这处我们的主却发出另外一个相反的呼声。
如果你们真愿意有伟大的人生，
如果你真正要有伟大的人生，
有意义的人生，
有意义的人生，
崇高的人生，
崇高的人生，
必须做一个仆人，
你就必须要做一个仆人。
主说，这是我的路，
这个主说，这个是我的路。
我们愿意付这个代价吗？
我们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呢？
服务人是个担子，
服务人是一个担子，
但是这个担子有一天变作极大的恩典荣耀。
但这个担子有一天会变成极大的恩典和荣耀。
在挪威有一个诗人，
在挪威有一个诗人，
他写了一首诗，
他写了一首诗，
我读到的时候很受感动，
我读的时候觉得非常受感动。
他说，
他说
上帝起初创造的时候，
神起初创造的时候，
他创造了一只鸟，
他创造了一只鸟，
有两只脚在地上走，
有两只脚在地上行。
后来呢，他又创造两个翅膀，
后来他又创造两个翅膀，
就对这个鸟说，
就对这只脚说了，
你要不要我把这两只翅膀放在你的背上，
你想不想我将这两个翅膀放在你的背脊上面。
这个鸟不晓得翅膀是什么，
那那只脚呢又不知道翅膀是做什么的，
只知道是很重的两个东西，
只知道是很重的两只东西。
那么创造之主就把这个翅膀放在他的背上，
咁创造嘅主就将呢个翅膀放喺佢嘅背脊上面。
因为这个雀鸟，这个鸟同意了，
咁呢个鸟咧就同意。
他想不到，
咁佢想唔到，
这两个翅膀放上去，
呢两个翅膀放上去，
原来是很重，
本来就好重啦，
后来就长在他的背上，
后来呢就生入佢嘅背脊上面，
成为他的翅膀，
成为佢自己嘅翅膀，
他就开始飞翔，
咁佢就可以开始嘅飞翔，
能够振翅在高空飞翔，
能够振翅在高空来到飞翔，
原来只是在地上走，
本来他只可以在地上面行，
现在海阔天空一个新的境界，
现在海阔天空一个新的境界。
但开始呢，
开始呢
是一个负担，
是一个负担来的，
他肯接受这个负担，
他肯接受这个负担，
他顺服了上帝的旨意，
他顺服了上帝的旨意，
他接受上帝的智慧，
他接受上帝的智慧。
所以这两个好像是重担的东西就变成了他的翅膀，
所以呢这两个好像重担的东西就成为了他的翅膀。
今天这个世界上很缺少愿意帮助服务别人的人，
今天这个世界很缺乏呢是愿意帮助和服务人的人。
如果要我们向天父求，
如果要我们向天父求，
天父啊，求你恩待这个世界，
天父啊，求你恩待这个世界，
如果天父准我们求一样，
如果天父准我们求一样，
我们会求什么，
我们会求什么呢？
我相信我们应该求，
我相信我们应该求
天父啊，
天父啊，
求你使这个世界上有更多愿意帮助别人服务别人的人，
求你给这个世界有更多肯帮助肯服务人的人。
如果是如此，这个世界会有基本的改变，
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世界就会有很基本的改变。
我们想有基督的样式，和基督合一要付代价，
我们知道要与基督合一是要付代价的。
你看保罗付了什么代价，
你看保罗付上了什么代价，
看到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英国的一个讲道人，这个他的名字叫 Martin Lloyd Jones， 这节圣经啊，他讲了二十天的讲章。
有一个英国的讲道家 Martin Lloyd Jones 啊，他用这一句的圣经呢，讲了二十篇讲章，
非常的宝贵，
是非常的宝贵。
保罗他这样说，
保罗这样讲，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那就是他的生活和基督的生活达成一片，
即是说他的生活和基督的生活达成一片。
怎么发生这样的事呢？
怎么能够发生这样的事呢？
第一句，
第一句，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他的那个自我已经钉死了，
他那个的自我已经钉死了，
自我中心已经对付了，
自我中心已经对付了，
现在基督取代他自己，
现在基督取代了他自己，
基督在他里面活着，
基督在他的里面活着，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这个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
基督中心的人生，
是一个基督中心的人生。
从这个时候开始，
从这个时候开始，
基督的形象在保罗身上显出来，
基督的形象就在保罗的身上面彰显出来，
基督彰显他的形象就拦阻出去了，
基督彰显在他身上的拦阻已经除去了。
这个拦阻是什么？
那个拦阻是什么呢？
自我中心，
是自我中心，
就是这个己，
就是这个己，
这个自己的子字，这个写法很有意思，
自己的己字，这个写法很有意思，
一个眼目的目，
自己的字，一个眼目的目，
上面一撇，
上面还有一撇，
就好像这样
就是这样了。
那么我这样的话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样呢做呢就什么都看不到，
只看见什么，
只看到什么呢？
只看自己，
就看到自己了。
如果站在这里这样，我看不见你们，
如果我在这里这样整呢，就看不到你们了，
只看见自己，
只是看到自己，
自我中心，
自我中心。
有一次我听了余立功牧师讲自己的己，好像一条尾巴，那个写法有条尾巴。
我有一次听到于力公牧师解释话，自己的己字呢后边咁样，我一条尾巴咁样。
一个人对付自己，有的时候成功了，但是不小心的话，那条尾巴好像狗的尾巴 去游一游。
很多时候我们对付自己呢，很多时候都会成功，但是如果留一点点呢，那条尾巴耐不耐就会摇下摇下。
不是，一条狗会做法戏，主人叫它表演时，它就躺在地下不动，好像死了一样。
那有一只狗呢，它会表演把戏的，你说叫它炸死，它就整只躺在那里动都不动了。
但是装死了一会儿，它首先动的就是那个尾巴。
但是炸死了一阵间没多久，它要动了，就动那条尾巴先。
我们对付自己不会一劳永逸。
我们对付自己是不容易一劳永逸的。
今天我想自我死了，明天会一直的死下去？不会不会。
我如果今天已经向自己死了，我是不是明天就一劳永逸这样死下去呢？不是的。
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
这个已经是一个完成式，
这个已经是一个完成式，
但是同时也是个进行式，
但是同时也是一个进行式。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了，
却仍在进行，
就却仍在进行。
我们对付自我，
我们对付自我，
与主同钉十字架，
与主同钉十字架，
是一个已经在基督里完成的地位，
是一个已经在基督里面已经完成了的地位，
却仍然是我们今天继续的功课，
咁亦都系我哋仍然今日要学习嘅功课。
所以保罗用一个完成式，又有一个现在式。
所以保罗用一个完成式，亦都用一个现在式。
第一句是过去式，
完成。第一句呢系已经过去完成咗噶。
第二句。
第二句。
现在活着的。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
现在活着。
今天的生活。
今日嘅生活。
我们现在式的学习
是要现在式的学习，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这个钉死自己，
所以我们这个钉死自己
每天每天要做的，
是每日每日要做的。
昨天不能代替今天，
昨日不能够代替今日，
今天不能代替明天，
今日也都不能够代替明日。
今天你的生活是否自我中心，
今日你的生活是不是自我中心，
这是我们每个人要问自己的问题。
咁呢个系我哋每一个人要问自己嘅问题。
今天的我是什么中心？
今日嘅我系乜嘢中心呢？
是基督中心吗？
系基督中心吗？
还是世界中心？
抑或系世界中心？
还是物质中心？
抑或系物质中心呢？
还是自我中心？
抑或系自我中心呢？
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常常自我省察的。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要时时自我省察的。
钉死自我容易吗？
钉死自我容不容易呢？
不容易。
不容易的。
是个代价。
是一个代价。
谁肯做？
谁肯做呢？
就是那个有深刻了解他的价值的人。
是一个有深刻了解这个价值的人。
他看清楚了。
他看清楚，
这是基督的道路，
是基督的道路，
这是基督的真理，
这个是基督的真理，
这是生命的改变，
这个是生命的改变，
这是生活的升华，
是生活的升华。
他的秘诀，他的重点就在这里。
那他的秘诀，他的重点就在这里。
所以这节圣经实在是基督教的中心的意义。
所以这一节圣经实在是基督教的中心意义。
如果你问我基督教是什么，
如果你问我基督教是什么，
我会请你看这节圣经，
我会请你看这一节圣经，
而且把它的意义说出来，
而且将它的意义讲出来。
这一节圣经是基督教的中心，也必须是我的中心。
这一节的圣经是基督教的中心，也都必须是我的中心，
也必须是你的中心，
也都必须是你的中心。
然后基督教对你就是真实的，
然后基督教对你才是真实的。
不然，
如果不是，
这个理论
只是一个理论来的。
所以保罗他可以说一生学了这个功课，
所以保罗可以说他一生学了这个的功课。
我们要和基督同钉十字架合一，
我们要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合一。
主已经舍己，
主已经舍己了，
我们跟着他舍己，
我们跟着他舍己。
在这一节里面和基督合而为一，
在这个的里面与基督合而为一，
我们就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与基督 合而为一了。
咁我哋就系真正嘅名副其实嘅与基督合而为一啦。
低头祷告。
我哋低头祈祷。